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喜妙雅。今天在线上的除了我们的老搭档李如意以外，我们还请到了一位非常美丽的嘉宾，她是苏小曼小姐。小曼，你要不然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小曼。
哇，你们俩声音好像啊。
哇，这段要重新录吗？
我听到现在都那个，没有没有，这是节目内容之一，你不用紧张。所以我们节目很随便的啦。然后那个，
对，
我其实刚才跟你们聊了那么半天，我经常分不清谁是谁。
之前也有人这么讲过。
对，那小曼是宁波人，非常了解宁波的美食。我们今天要聊的呢，也是一道宁波很特别的下饭菜。叫红糕呛蟹。那我在跟小曼聊之前，就我自己，因为在四川，我们吃下饭菜基本上就是最多的就是泡菜，比如说泡泡这个胡萝卜，泡泡青菜。那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一道荤的菜，而且是一道海鲜还可以做下饭菜。那我想问一下李如一，我不知道你在广东都是吃什么菜下饭的？
我其实一直没有我从小是菜和饭分开吃的，就是我妈经常骂我，就是说我是把菜全吃完了，最后吃白饭，所以我从小就特别不喜欢吃饭。然后我对于下饭这种概念呢也不太认可，我就觉得就其实那个是，你知道一道菜是厨师精心制作的嘛，然后你把它跟饭一起吃呢，其实是破坏了那个菜的美味。我有这样一种现在看起来比较二的一种想法，所以就是比较少了，倒是。
所以喝粥你也是喝白粥？
粥我整个就不喜欢，这个之前节目有讲过。但是
哦，对。
不一定要讲的话，一定要讲的话，就是那种像什么茄子包啊，这边广东这边喜欢做那种东西，可能比较下饭。但是我仍然是空口吃那个东西，所以一般人会觉得很咸。
好吧，对，诶，那小曼，你们那边就是除了这个红糕呛蟹以外，也有素的下饭菜吗？
有啊，因为其实我家是在宁波下面的一个县级城市，叫余姚。然后余姚呢，它当地是产特产，有一种特产叫榨菜。其实它就是用一种芥菜的茎腌制做成的。然后所以就是那个榨菜也是我们那边非常普遍的一种下饭菜。
原来你们也有素的。
嗯。
我一直在想啊，一道菜它送饭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特点？我自己觉得是，比如说它要够咸，或者是够酸，或者是就是有一点辣。那我就是你，我们现在要讲的宁波的这个红糕呛蟹呢，我觉得它可能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够鲜，然后又有一点咸。那我之前在自己也有在网上查，就是宁波人当地人怎么去看这个红糕呛蟹这道菜，然后他们宁波话是叫这个叫鸭饭狼头。我想问一下，你们俩知不知道鸭饭狼头是什么意思啊？
我从其他管道听到了一个解释，不过要不小曼先来解释一下。
没有，其实这个问题我跟妙雅讨论过，因为有可能是因为我并不是在宁波市本地嘛，所以我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
哈，
如意，还是你来讲吧。
哦，我听到的说法就是说，那个狼头的意思其实是指那种特别咸、味道特别重、然后特别下饭的东西。然后，其实宁波话里是把所有的菜叫做下饭的，
叫
对，
下饭冷，
就下饭
就叫下饭，
菜就叫下
对，
饭
就是他们
冷。
我不知道这个是有什么历史原因了，就是他们一度认为就是菜是拿来下饭的，所以下饭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说法，对于所有的菜。所以鸭饭狼头可能是指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味道比较冲嘛，所以像一记狼头敲下去那个意思。
那就是一道菜端上来就说这个下饭来了，就这样
哦，
讲，
这个我不
是
知道。
这个
我
意思
造
吗？
我对宁波话的造诣基本是零，所以你要我造句可能是造不出来。但是我听说的是，就是下菜叫下饭这点，我还是比较确定的。
了解了。
好吧，那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些素的下饭和宁波人怎么讲下饭，那我们就正式来讲一下我们这一道叫红糕呛蟹。对，那诶，什么这个呛是口字旁的呛，哎，这呛是什么意
听
思
起来
啊？
很残忍哦。
对，
我
是让蟹喝饱吗？
就呛死，就呛死它。
没有，就是那个呛，好像据我了解，应该是一种，就是一种做法。但是我也有看到，就是了解到说，它其实本来是叫呛，就不是那个火字旁的那个一个仓的那个呛，而是就提手旁一个仓的那个抢。我有看到过这种说法。实际上因为红膏呛蟹它听上去是一个非常学术的名字嘛，实际上在我们家那边有个非常简单的称呼，就叫咸螃蟹，就是它其实一个咸，就是就能够最大突出这道菜的特点，就是咸。对，
这个名字其实挺怪的，就是其实红膏是蟹的一种属性嘛，对吧？但如果说你是无论写火字旁的呛，还是我看到提纲里西班牙写的是那个呛，就是呛声的呛，口字旁，就我一开始第一印象以为是拿红膏去呛那个蟹，后来想不对啊，那个红膏是长在蟹的身体里的嘛，后来才知道就是其实是说这个蟹有很多红膏就很好吃，然后我们去用酒去呛它，是用酒吧？
是用盐。
哈 ，OK。
好吧，那，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蟹你们是用什么蟹啊？因为杭州或者是就是江苏他们那边有做醉蟹，他们用的蟹是河蟹嘛，一般用大闸蟹，就是毛蟹。我不知道宁波用的是什么蟹啊？
所以其实你们俩是都没有吃过那个红膏呛蟹对吗？我想再确认一下。
我没吃过。
因为
我是听你说觉得很特别，用这个东西来下饭。
因为我想你们俩要是都没有吃过，那我就可以随便说。
不然你
们
说到我们说到我们马上就要买机票去杭州吃啊，这样才见功力嘛。
没有开玩笑的。因为刚才妙雅介绍说我就是很对宁波的美食很了解嘛，其实我先给自己打个底，其实我也没有说特别了解，只是说因为我长在宁波，所以可能就是这个菜我吃过而已。反正如果有说的和大家之前了解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就是在我们那儿，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红膏呛蟹的它的那个来源是梭子蟹，就是海蟹。然后呢，因为它必须要有那个红膏才好吃嘛，所以它的季节肯定是要在冬天。一般就是像我理解的话，我的印象当中基本上都是要在过年的时候然后能够吃到这道菜。就大概
是
要
是冬天，
对，12月份之后吧，肯定是要12月份之后，然后会在12月份、1月份、2月份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道季节菜。
也可以这样理解吧，至少在江浙一带是这样的，因为我相信梭子蟹会长在就是沿海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嘛，所以在江浙一带它肯定是在冬天吃的。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自己也买梭子蟹的，但是我不会用这种呛的做法。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常常跟老板说，我今天比如说我想买一只有膏的蟹，那可能有时候我能买到，有时候我不能。那我想问一下，怎么在活的时候就可以分辨说这个蟹是有膏还是没膏的？
就关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经验，不过呢我咨询了两位我自认为非常专业的专家，就是我妈妈还有我的另外一位家人，然后因为他俩都是在沿海城市长大的嘛，那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其实他们说的主要有这样几点。先一开始的时候我先跟大家讲，我个人觉得挑蟹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他们也是这么说的，很多生长在海边的人都不一定会挑蟹，就有可能会挑到那种就好像就拿在手里很重，但是实际上里面都是水的那种蟹。也有的。
这个水是注水还是说它自己就吸了？
就它可能就那个蟹本身因为就比较瘦，所以它那个水就进去了，或者说里面有沙子，因为很多人挑蟹是掂在手里称分量嘛，就觉得那个蟹重就可能里面的肉就比较多比较肥，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然后我大概总结了几点， 就是第一个呢是，就是因为它是红膏枪械，所以肯定要判断一下它里面有没有红膏嘛。那最简单的方法是，就是你找一个逆光的地方，就是有灯光的地方，你拿着那个梭子蟹的那个壳，然后对着那个光照一下，然后在梭子蟹的两个尖角，就它壳的两个就缩的那个尖的地方，如果是比较肥的蟹的话，你就是能够看到那个红色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膏，而且就是如果它越肥，它那个膏应该是不会流动的，就是是固定在那里的，就是这是一个判断，就是它有没有红膏、肥不肥的一点。然后另外两点是，我妈妈的这个就是独家妙传，因为我之前我在网上和我也从来没有听人家讲过，就是她跟我讲说。就是在那个梭子蟹的腹部，就是在它的鳍的周围，正常就是每一只蟹都会有，就是那个凹凸的，就是一棱一棱的这样的条
就
纹。
肚子那里的横条纹。
对，在肚子那边的横条纹，然后就那个条纹呢，一定要深，就是。就是说它那个凹凸要比较明显，因为其实凹凸明显了，它的颜色也会变深嘛。就是那个一定要颜色要深，越深它那个蟹就越肥，然
明
后
白了。
这个我是没有听别人讲过的。然后第三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它就是要看它那个就是那个鳍和那个贝壳连接的那个部分，因为那个部分其实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嘛，就是那个部分就是。要看上去是要凸起来的，就比较厚的感觉。然后，这种厚就是如果是厚到说那个，鳍和那个贝壳都有点要离开的感觉，那个就是最肥最肥的蟹。
有一种螃蟹要被胖死的感觉。
对，就是有那个意思。然后，就是基本上就这三点吧。因为其实我妈去，她特别特别会挑蟹嘛，然后她每次去挑的时候。就那个菜场的人都认识他，然后都不让他挑，因为他挑完剩下的蟹就不好了。
好厉害！讲了这么多，原来才讲完怎么选蟹哈、
是，就是
对
我
啊，
相
就
信
是。
应该会有很多其他的办法，就是我讲的是我了解到的。
哦，哎，我想问，所以这个蟹挑完以后，你们就直接拿来腌了，就要洗吗？或者是要，因为一般的海鲜要吐个沙什么的。
哦，这个我没有了解，但是我相信正常的做法，因为它是作为一种食材嘛，所以肯定要经过就是你正常做蟹的基本的步骤，就比如说清洗啊，或者是你说的那个吐沙的那个步骤，我相信应该是这样子的。
那你们是用什么去腌它呢？因为比如说我以前吃过醉蟹，就是醉蟹可能就是用酒，然后加，对，然后再加上其他的调料，就是你们的这个是拿什么腌啊？
其实红膏枪蟹的最后一道工序和其他蟹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它都是要放酒、放生姜，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去腥的过程嘛，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它最关键的那个步骤是用盐去腌，就用盐水去腌。
所以酒不是在腌的时候放的，
不
这个很特
是，
别。
不是，因为其实你在最后吃那道红膏枪蟹的时候，就是你最大的体会，应该是会觉得它的咸鲜，而不是那个酒的味道。就酒只是作为一个调剂，但是如果你在之前就放了酒的话，那个酒肯定就它那个会进到那个肉里面去嘛，那就不是那个味道了，就可能真的会变成醉蟹，就是，对，
明白了。诶，那我插一个，就是我再继续往下面问这个怎么做之前，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想到用螃蟹或者是用蟹来下饭呢？来拌饭呢？
对，那
就
很奢
是，
侈啊。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一般，比如说我吃蟹或者是在吃这种海产品、吃虾的时候，都是别人一开始是端这个叫头盘吧，就是一开始趁你口味最清新的时候，然后端一个这个烫虾或者端一个煮的螃蟹，然后上来让你吃，而且吃完以后就会觉得啊，然后还有下一道菜，而且这个东西也不多。对，那你们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么好的这个螃蟹来配饭吃呢？
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因为我在外面的饭店吃饭，包括比如说是宁波的那种菜馆吃饭嘛，红膏呛蟹确实经常作为冷盘来出现的，就是它会切得非常精致，然后放在冷盘。但是呢，我刚才说的那种吃法，就是所谓的就是下饭狼透嘛，就是下饭的菜，是非常家常的吃法。就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一家人坐在一起，然后就一开始就会上各种就是其他的菜，就蔬菜啊、肉类啊什么，然后这些都吃完了之后，可能最后就是会就还要吃米饭嘛，然后就把这个蟹端出来，然后可能还会配一道，就是冬笋咸菜汤之类的，就是放在一起吃。我觉得我倒不觉得就是一种浪费。就是，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还蛮期待的，就是最后那一个蟹配饭。因为之前我听李如一有讲说，他是吃干饭嘛，就是他那个菜和饭是分开吃的。我觉得有机会，我觉得应该邀请他去吃一吃我们那边的，就是这种组合，就是笋汤，就是把笋汤倒在饭里面，然后。就笋笋呃，就是冬笋咸菜汤，就是和饭泡在一起，然后同时配上那个就是红膏呛蟹。我相信他，我不能相信，就是我只能是希望
你可以
他会
相
觉
信，
得。
你可以相信，你无法知道的，你可以相信。不，我那你说这种其实是泡饭了。
对，但是其实没有汤也是可以的，因为这种吃法，我觉得会觉得，就是那个饭的味道也会更香。我不知道，就是这两种味道，就是饭的那个本身的味道和那个螃蟹本身那个味道，就是融合在一起那种感觉，我很难去形容。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吃这个蟹的时候，是把蟹膏和蟹肉拌在饭上吃，还是说就是一口蟹膏，一口这个饭？因为这两种吃法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
我觉得应该不会把它拌在一起吃，因为如果拌在一起吃，意味着你还要增加一个步骤，就是把里面的那个肉，就是无论是蟹膏也好，还是它本身的那个蟹肉也好，要把它剔出来，然后再去吃嘛。这太不符合就是家常菜的这种，就下饭，家常菜以及下饭菜的这样一种定义了，因为这种吃法太精致了，就是这个可能是吃。也许是吃大闸蟹的那个吃法吧，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你一口咬下去，然后因为它有那个蟹骨嘛，就蟹的那个骨架，然后你一口咬下去之后，它里面的那个，因为它是生的肉，其实是就还是有很多水分的，就是它那个姜汁可能就会爆在你的口里面，然后再来一口饭，哇塞，就是这个真的是人间美味，我觉得。天哪，我都想
爆浆
吃了！
红膏蟹，对，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蟹腌完以后，它的那个膏是固体的还是是液体的？
应该是有点半流动状的固体吧，就是它会有一些流动的感觉，但是因为我刚才讲就是好的。肥的蟹，它的红膏是固定的嘛，所以它不会流来流去，但是你可以就是看到它就像果冻一样在上面。
所以再确认一下，就是你们做的这个红膏呛蟹只用雌蟹吧？就
对
是
对对，只用雌蟹，因为只有雌蟹有红膏嘛。对。
明白了。因为其他地方做醉蟹什么的也会用到雄蟹，对。
对，我从来没有吃过用雄蟹做的那个鲜螃蟹，
所以
就
你
肯
们
定
这
是要
个
有红
红
膏
膏，
才行。
所以一定是这个红膏拌下饭是最好的。好，那我们 我其实问你怎么做，我也想学。对啊，那个肺腌的时候只用盐水的话，就你们只用盐水对吧？我先确认一下。
对，就是腌的那一步是只用盐水，就是盐加水加蟹，就只有三
哦，
种东西。
那对水或者是盐的比例有讲究吗？因为在四川，比如说我们做泡菜就有一个传统，但是这个传统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多方求证，没有人能说出为什么。对，就是我们做泡菜的时候，那个所有的长辈、所有的做过的人都会告诉你，一定要用冷开水，就是把水烧开再放冷，然后不能用，而且。我还问过为什么不能用纯净水，他们也没有回答我，就说不能用，这是传统。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宁波有没有这样的规定，说只能用？
就是从做法上来说，确实都是用冷开水的。不过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研究过。就是可能是，难道是因为卫生的角度吗？就是，
好吧，这是一个未解的问题，就是之后听众可以帮我们回答。对，因为我自己觉得纯净水也挺干净的，现在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答案。那盐怎么确认它的比例？怎么确认我放多没有，放少没有？
刚才你提到就是是盐水和蟹的那个比例，就盐和水的比例嘛，对吗？其实我们那边就是像比如说我妈妈的做法，她是讲的是盐和蟹的比例，就是比如说应该基本上盐和蟹是1:2，就比如说2斤蟹2斤螃蟹的话，那就是1斤的盐。就这个比例其实是蛮高的，就是它应该会比较咸。然后至于水放多少，就是有一个比较物理性的要求，就是那个水一定要没过那个蟹。因为后来我想了想，它对水的比例一定也是有要求的，但是因为，就是好像就不太会去称那个水嘛，就一般你在家里做，就是很难去称那个水，所以，可能，就一个是考虑到说你就是去，腌制这个蟹的容器肯定不会太大，就不至于是一个什么脸盆之类的，就肯定是一个像我们家，
那所以容器有讲究吗？比如说。
容器的话一般就是以搪瓷的为好，就肯定尽量不要用塑料的，就是以搪瓷的为好，然后。但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就是，反正就是说，搪瓷的比较好，然后就肯定是它的那个半径肯定不会太大嘛，基本上就是刚刚能装下那个，就2、3只蟹的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然后就掌握好盐和蟹的那个重量的比例，基本上就可以了。
哎，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一般我们都知道，盐的比例够了以后，你腌制的东西它可能会有一个保鲜的作用。那如果我盐放少，那我知道盐放多了肯定会咸，就不好嘛。那盐放，我放少一点会怎么样呢？会出现那种，比如说膏它不能从，这个红膏不能从液体就是变成固体，不够熟透，或者是会出现坏了，就腐坏的情况吗？
不会，你说的两种情况应该都不会，因为第一腐败的情况，因为那个12月份到2月份是江浙的冬天嘛，天气是很冷的，所以腐败的情况是肯定不会出现。当然可能从保鲜的角度来说，也许就是因为一般就是要腌制的过程至少是24个小时嘛。所以可能就肯定就没有那么鲜，这个我想应该是会这样子。然后另外一种你说的情况是，就是什么就膏变成就不能从流状变成固体嘛？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说的那种应该是一种所谓的叫脱水的一种工艺，就是比如说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头提到的，就是玉腰的那种榨菜嘛。它其实就是也，它也是用一种腌制的工艺去做，然后它这个腌制就是三道腌制都是其实都是脱水，所以它叫榨菜，就是它就把那个水榨出来，就是那个意思。但是红膏枪蟹的腌制并不是把里面的水榨出来的意思，它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是腌制的时间也比较短，它只是想让那个肉 就是能够有那个盐的味道，有那个咸的味道而已。所以24个小时不足以让那个就是里面的那个水分去有一个流失，或者说我相信可能盐的比例这样1:2的比例也不至于让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水分流失吧，我想应该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再回到你刚才问说，就是如果放太少的盐，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对我来说，我感觉应该就是如果不够咸，那肯定就不好吃，因为就像你，那你就变成吃就是生的螃蟹嘛，就是你就变成像就口感上就肯定会很不一样。
明白。那如果那我放好以后，这个蟹是整只放进去了？
对，就是完整的放进去。
哦，那大概要腌多久？
就是基本上是24小时，然后好像说是到48小时也是可以的，24小时到48小时。
那还挺快的。
对。
那如果你们就是腌好以后成品打开的时候，就我们刚才也说的是膏是很红的，那肉是什么？是有味道的吗？肉是有味道的？
当然啊，肉是有味道的，肉是咸的呀。肉也是咸的。
我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有多咸？因为其实刚才我听着你们俩在聊哈，我脑子里的一个问号，其实是一直以来我就想问的，
到底有多咸？
就是说，比如说下饭菜这种东西，
这好难回答。
厨师是不是会在做的时候就预了说，哦，食客是会和饭一起吃的，所以我要故意做咸一点，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情况，如果是比如说在饭店里它作为冷盘的话，因为我吃过，我觉得基本上那个蟹它的那个蟹都不会做的特别咸的，因为它是作为冷盘嘛，那个时候你并没有和它去配的主食，是你是要单吃的，所以那个不会很咸。但是我刚才说的1:2的这个比例做出来的话，因为我们是用来下饭的，所以那个咸的程度你一定要说的话，就是你必须要配一样东西来吃，要不然你肯定会觉得它太咸。
OK。
哦，就像吃榨菜一样，我空口吃我就会觉得咸。
啊，榨菜我可以通空口吃的哎。
榨菜，你们觉得榨菜咸吗？
我不觉得，我觉得挺好。但那个你说余姚那边我没吃过，但我吃四川涪陵的榨菜，我觉得 OK 的。
我觉得咸。
因为我没有吃过四川的榨菜，但是我们家那边就余姚的那个榨菜，我也不会觉得它咸，就是我至少还是能吃得下去的。那就说明那个红膏枪蟹的那个咸肯定要比那个我们那边的榨菜的咸度更咸。
那红膏枪蟹这么咸，它会掩盖它的鲜味吗？
不会不会。
我很大的疑问。
我觉得反正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吃海蟹，我觉得蟹肉是我吃过的最鲜最鲜的一种肉。就是我有吃到过一种鱼，就是那个它的味道跟蟹有点像，但是肯定还没有，就是我说的是，就是不是说那个就是红膏枪蟹的蟹，就是是烧熟的梭子蟹，就是那个蟹的，就是那种蟹的蟹肉是我觉得吃过最鲜最鲜的肉质了。所以我因为咸和鲜，我觉得这两样东西是好像还是蛮相辅相成的。就比如说我刚才又提到的那个就是那个冬笋汤嘛，冬笋汤，就是那个它就那个也是咸的，然后笋因为是鲜的嘛，就这两种味道配在一起，我感觉是还是很合衬的。就是会互相提升的感觉。
我觉得人的脑子是一个很奇妙的结构，就是说你是可以用语言去 trick 它的，去骗它的。就是你像以前我第一次听说，比如说潮州的一些汤啊，他们用鲜甜这个词来形容，一开始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为什么叫鲜甜呢？这个汤明明不是甜的味道，就至少它不是我们说的比如像冰淇淋那种甜或者糖的那种甜。但是后来人家不断在我耳边聒噪说鲜甜鲜甜鲜甜，我慢慢
然后就觉得这两样味道是可以。
对对对，就跟你刚才说的咸和鲜，就一开始我也觉得，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这两个东西好像是相反的，因为尤其你刚才描述要腌24小时到48小时，那我想到拿盐腌了这么久的东西难道还会鲜吗？鲜的意思难道不是说哦，我海鲜刚刚捞出来然后我就吃鱼生，难道不是那样才是最鲜的吗？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晚饭我去外面吃了那个苦瓜， 不是苦瓜，是那个水东芥菜，就是广东有叫水东的地方，然后他出那种芥菜。那芥菜是有点苦的嘛，就一开始点菜的时候我就喃喃自语，我在那说哦，芥菜啊，芥菜有点苦。然后那个老板就说，他说没关系，现在天气比较凉了嘛，所以这个苦不，现在天气比较热，他说所以那个这个苦瓜其实也带凉的。他说苦瓜这个芥菜苦味苦中带凉。然后我当时就是、
哦、
我觉得他这他把苦和凉这两种东西说出来之后，我觉得我的脑袋里不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就我感觉是魔术师给我施了法，
变凉了，
然后我就觉得那好吧，你点芥菜就这样。然后我们想一下，
吃完有变凉的感觉吗？
没有吃已经觉得很凉了。没有，这个夸张了。但是其实我们想一下，比如苦瓜在广东是叫凉瓜的。
可能苦瓜因为它的性是它是凉性的一种蔬菜嘛，所以它说的凉可能也有那个意思。
对，但就是你知道这个，如果说有这种什么中医粉中医黑，又要来吵架了，就究竟什么是凉性，对吧？什么叫凉性，因为说不清楚。
那我还是不讲了。
没有，可以讲，但是我觉得这很有趣了，其实。不过我们要么还是回到红高粱切的酱香。
不过我同意你刚才的那个说法，因为我在法国的时候有一次吃那个就他们那边的那个海鲜嘛，就是基本上也是近乎是生的，就那个它的那个虾肉吃进去的时候真的能吃到甜味。所以其实你说的那个甜鲜就是肯定还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甜可以和鲜在一起，咸也是可以和鲜在一起的。
好吧，不过好吧，我在最后我想说这个咸鲜，就是一般因为我自己很爱做菜嘛，我想说就是以前我跟一个厨师聊，然后他就会常常跟我说，我就会问他，我就想总是会问他，我说那个你觉得厨师跟一般人做菜到底差别在哪里啊？为什么就是怎么去区分一个人专业还是不专业？然后他就会教我说看这个人盐有没有放够。然后他说当你一道菜，就很多人有时候会说哦，这个菜太鲜美了，不放盐也非常鲜，但他就说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对过盐，就是他说如果一道菜盐放够的话，就它整个风味就是会丰满很多，但是如果你太就是过咸或者过淡的话，就是这整个菜就乱掉了。就他说就，但是可能很多人在家里吃饭可能想说吃的清淡一点少一点盐，但是可能那个度永远就是他觉得没有到永远很好的那个度。
你问的这个厨师是哪个菜系的主要做？
西餐。
西餐。这个还挺奇怪，因为比如说这两年很流行这种健康饮食嘛，就是比如说很多这种香港也好，国外餐厅很多都想强调我是少油少盐嘛。对吧？然后，比如国外西方的话，现在更加是各种，因为这个我具体不太懂啊。什么像什么像纽约、美国就经常有什么 gluten free， 那 gluten 是一种什么什么什么麦麸什么东西，我具体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反正就是说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总之有很多我们以前经常吃的东西，最终被证明是哦，其实不好的。所以盐的话，好像目前我觉得一个普遍的从健康角度的认知就是说少盐是对健康有益的，是吧？
是这个我认同，因为其实但没有办法，因为宁波那一带就是它是出了名的吃的咸嘛，所以我们那里的口味可能相对都偏。
那我只是这个说明一下，我很欣赏你们那边的口味，就是为了健康为了健康去牺牲这些是一种很懦弱的行为。
没有，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还是为美食稍微牺牲一下。
你说的很客气了，其实可以有更不客气的说法。好吧。
好，那所以你们的就是下饭的这个大荤，我记得你跟我说的，除了这个红高粱蟹，你们还有一种蟹糊，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呢？也是用蟹吧？
对，也是用那个蟹做的。然后蟹糊，所谓蟹糊嘛，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糊，就是因为刚才其实我们其实后面还没有完全说完，因为那个红高粱蟹腌完之后，就是你把它拿出来之后嘛，你怎么端盘，就尽管是在家里吃，因为还是你不可能就是把整只蟹就直接端上来嘛，所以它其实就后面他那个操作相对比较简单的，就是他把那个 把它的那个壳剥开来，然后正常的处理一下它那个里面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那个鳃的那个部分，还有胃的部分等等，
是自己剥，不是帮你切好或者是
会切好，就是可能就这家的主人上菜前他就把这些都处理掉，然后呢，他就是一般壳是切一半，就是对半切，然后然后再把那个就是它的。好像是八只脚吧，让我想一下，是八只吗？就是反正就每一只脚都把它那个就是就切一绺，就这样子，这样端上来。所以你吃到的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东西，就是会有一个脚，然后加上一坨肉，或者是就是那个壳半个，
吃的太好，
或者是半个壳这样子。就是那个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然后但是蟹糊的话，就是就是你可能会发现你拿出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它是蟹的哪一部分，因为就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糊嘛，就是会把它捣碎这样子。我在很小的时候。
为什么要，既然都有这么好的红膏呛蟹这么完整，为什么还要吃蟹糊啊？听起来没有红膏呛蟹迷人。
因为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就是红膏呛蟹，我们在选那个蟹的时候，我们会选非常好的蟹，确实是这样，就是会就刚经过我们刚才那一轮挑选嘛，都会选非常肥的蟹。那蟹糊的话，其实我之前我现在吃的就很少了。我觉得它是因为在你挑不到特别好的蟹的时候，或者说你本身手里的食材并不是那么鲜肥的时候，就是你把它就是储存起来的一种，就是作为下饭菜的一种方式，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简易的一种方式。当然了，就是我在市场上也就至少宁波这一带，我也看到过有那种商家，就是特别是出了一种，它是有品牌的嘛，它专门是做蟹糊的。就是后来也会发展成一种商业，但是我觉得最早期的时候它一定是就是说就是可能它那个食材就没那么鲜美，所以它就把它做成蟹糊。
所以吃蟹糊更大的乐趣会不会就跟我们吃，就因为蟹糊是有骨头的吧，不剔骨的吧。
对，不剔骨的，它是直接把它捣碎的。
所以你们吃的时候要自己就是慢慢的剔出那个肉来。
对，就是我们那边那我们这里的方言就是对这个动作是有一个专门的词的，叫缩，就是就是我比如说它的语境是这样的，我要把那个肉缩出来，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就基本上等同于吸的意思。
缩出来就是从蟹腿里把那个蟹肉缩出来。
对对对对，就是可应该是相当于是呼吸的吸的那个意思。
这我知道，这个上海好像也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说的是吗？对。然后就是因为之前就是也有人问我说，为什么就是你们不把那个蟹肉直接剔出来，然后做成就是腌制的这样的蟹糊嘛？那不是其实就更方便。
对对，因为上海人他们做那个秃黄油，就是把蟹肉和黄剔出来的。
对，我自己觉得就是，其实呢，如果把肉剔出来，其实就失去了那种去咬合的那种快感了。就是因为你有那个硬的那个壳，然后还有那个肉，你一咬，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那个什么爆浆的感觉之类的，就是，然后你就可以又可以把那个肉吸出来，就那种感觉就没有了。所以可能它还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明白了。所以就跟我们吃这个鸭脚。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定要享受那个踢，就自己就是那个舌头在和牙齿的在口腔里面运动的这个过程，也要经过这个。
对的，
听下来这个红膏呛蟹真的是美味又奢侈，反正像我这等，就像我这样住在四川的人是不会，就是很难有机会拿这么上好的螃蟹来做一道下饭菜的，就我觉得这真的是宁波人的这一个幸运
啊。所以这个是属于平民食品，就经常可以吃到的，还是说相对好一点的东西？
没有，不是。其实螃蟹现在梭子蟹也不会很贵啊。然后因为它的季节很短嘛，就3个月，而且又是正好是过年的时候，所以就其实还是基本上家家都会吃的。
但做鱼作为一道下饭菜来说，它就很贵
了。我知道你们
对，
可能会有一种暴殄天物的感觉，但是
不是不是，就是觉得你们生活得很好。
没有，但其实真的，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尝一下，尝完了之后你就不会觉得它仅仅是一道下饭菜了，就是
对，我们
对
是暴
是
殄天物，就是用舌头舔那个舔，
暴
就反正米和蟹都是天物嘛，我们就舔天物。
对的，欢迎大家冬天来江浙这边吃红膏枪蟹。
好呀，好
好，
呀。
我也很想尝试这个红膏枪蟹。那如果之后有吃过的朋友，或者是有更多的这个非常奢侈奢华的下饭菜，也可以在这个微博上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的未知道就到这里，谢谢两位，我们下次再见，
下期再见，
再见。